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再次来分享主的话语。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祷告要义。那么，我们应该会有几次的时间来分享这样一个题目，因为关于祷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方面。所以，我们会多花一些时间来分享祷告。我遇到很多的弟兄姊妹。他们有喜欢读神学的书籍的，有上神学的课程的，然后也有喜欢去每天读圣经的，但是相比较来讲，每天能够比较充足的在神面前祷告的人并不是非常多，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或者说是事实，就是说教会里面什么样的聚会人最少呢？就是祷告的聚会，查经的会多一点。那如果说诗歌的话，可能就会最多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基督徒祷告的生活的缺乏，我想不拘是在中国，在国外也是这样。看到一些统计的数据，讲到国外的一些牧者，他们也很忙碌。甚至他们每天也没有很好的去祷告。那么祷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祷告是基督徒生命中最基本的一个属灵的操练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有些人说祷告是基督徒生命的呼吸，我想这样的讲法也是非常恰当的。所以既然是呼吸，那么祷告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。但是你发现，很多的基督徒，甚至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的基督徒，却过着一个几乎没有祷告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那我有祷告，我每天5分钟、10分钟祷告。但是我这里所讲的祷告，不是只有5分钟、10分钟的祷告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？”这个警醒片时指的是 an hour。一个小时，所以基督徒应该有最少1个小时或者以上的这样一个祷告，来到主的面前，甚至更多。那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去祷告呢？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去祷告。不是真明白，他不明白祷告至于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是何等的重要。也就是说，那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祷告很重要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去祷告。其实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知道还不是真知道，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。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肉体其实很不喜欢去祷告，我们的灵。是愿意的，但是我们的肉体很多的时候并不愿意去祷告。所以，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很可能就不会去祷告。如果我们顺从圣灵，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感动，那么就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因为圣灵首先一定是让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然后再让我们成为一个做事的人。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主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让我们看见藏在他里面是多么的重要。藏在他里面就是与他紧密的连接在一起。当然，这根本的点来讲是离不开祷告的。如果一个人说，我与主连接在一起，但是我没有什么祷告，我想没有人相信。所以，当我们想要常在主里面多结果子的时候，我们一定需要一个恒常的祷告生活。约翰福音15章下面这2节7到8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祷告不单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需要，那是其中一个方面，但是祷告也关乎到祈求得着神的恩典，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彰显和丰满，以至于我们在人看来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，这样的话，父就得着了荣耀。天父他希望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，他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想要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。那么他拯救我们，他依然要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。怎么得荣耀？就是让他自己的恩典，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的彰显。如何去彰显？其中一点就是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需要祈求。祈求，当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求的时候，他就要为我们成就大事，然后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。好，我们再看马太福音7章11节：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看到神渴望把好东西给我们，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神。但是我们怎么样经历到神所要给的好东西呢？祈求就是祷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才成为一个在属灵上富足的人。有很多的人在属灵上非常的贫穷、软弱、无力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在这样的困境里面没有出路。我们不是要责备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真的怜悯这样的弟兄姊妹。但是我们要指出，这些弟兄姊妹往往缺乏祷告，所以很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领受神要给他的好东西。因为这里说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丰富，但是神说你要来祷告，你要来寻求神。好，那么还有一处圣经。以弗所书6章18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这里以弗所书第6章讲到的是属灵征战，公义的护心镜、真理的腰带、救恩的头盔、福音的鞋，还有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很多的武器，属灵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，但是其中有一个武器是攻击性的武器，就是祷告。基督徒最大的特权就是可以祷告来呼求神，无论你处在怎样的处境里面，你都可以来祷告来呼求神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。好，这是我先简单的来分享这几处的经文，我们在后面陆续的分享里面，我们都会分享到这些点啊。我只是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。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，第一，祷告的实质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它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祷告就是与神沟通交流，就像人与人沟通交流一样。所以祷告其实你说它很简单，它确实也是很简单。但这个简单的事情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向我们的要求是我们需要使用信心和心灵，还要在真理的里面。信心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。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这是信心，我们需要有信心。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，就蒙了神的悦纳，以至于不见死，被神接去了。那么，首先，如果我们要祷告得蒙悦纳，我们需要首先要有信心，相信神是一位施恩给我们的神。那么，我们还需要用一个诚实的心灵，就是诚心，就是你的心要真诚，你要真的想要。你不只是在那里应付一下上帝，搪塞一下自己的良心，这个祷告是不蒙神悦纳的。神要我们带着诚信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需要一个诚心，就是真诚的心灵，或者说我们要在灵里面去面对他。 我们不只是用头脑去面对它，我们要用心灵去面对它。我们还需要在真理的里面，因为神是因为真理的神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所以如果我们在错谬里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遇见这位主。所以我们需要信心，我们需要心灵，我们需要真理。所以祷告它是很简单，就是与神沟通交流，但是它又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它和我们在肉体里面与人面对面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发现与人聊天，如果一般正常的人来讲，与人聊天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人可以和这个朋友、那个朋友，滔滔不绝的去讲话，讲很多，或者是和自己的另一半，或者是和自己的朋友，讲很多很多，但是到神面前，很多的人就没有话说了，因为他发现祷告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祷告需要信心。你若没有信心，你就发现祷告也没意思。祷告需要有一个诚实的、真诚的心灵。如果你的心被其他东西塞满了，失去了这样一个真诚的心灵的话，那么你也很难去祷告。祷告还需要在真理的里面，我们需要在真理的里面去祷告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，我们的祷告也会失去，很多时候也会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。因为神是个灵，或者神是灵，或者神是个灵，是看不见的。所以，对我们天然的生命来说，祷告真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，道理上来讲，它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与神去沟通、去交流。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带我姊妹来祷告，因为她所处的这个教会，那时候，它是一个改革宗的教会。那么，改革宗的教会呢，很多的改革宗的教会弟兄姊妹，他们不太会祷告，他们基本上也祷告会也很少。他当时也处在这种光景里面，他读了一本书，应该是那个新杰美的《疾风烈火》这本书，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读《疾风烈火》，网上应该可以买得到的。那么他读了这本书以后，他知道这祷告很重要，但是呢，他发现他没办法去祷告，因为一个人学习祷告最好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先去学习，学会了以后自己就会去祷告，这是比较好的学习方式。但是他因为这个团体，他们都不会祷告，也不太看重祷告，所以他也很痛苦。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。因为我是比较强调祷告的，我知道祷告很重要。然后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带他一起祷告，开始的时候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就跪下来，我就带他祷告，我祷告可能比较长哦，几十分钟，带他祷告，然后他就祷告祷告，他开始哭了，我以为他被圣灵感动，哭了，哭了，然后后来祷告好了，他说为什么哭？他说：“因为他祷告不下去，他非常起来，因为太难祷告了。但是他忍住不起来，就这样去坚持。所以后来，那么当这样突破以后，后来的祷告就相对容易一点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祷告对于天然的生命来讲，有时候是一个挑战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会，因为神是灵。”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在心灵诚实，你也可以说，在圣灵里和在真理里面来拜他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可以给祷告下一个定义：祷告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凭着信。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要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要相信神是一位有仁慈怜悯的神。当然，你也要相信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，相信神是一位乐于施恩的神。然后来到他的面前，你没有看见他，但是你知道他在这里。然后你将自己向他敞开，这个很重要。 向神敞开，与神沟通交流，把自己敞开在神的面前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预备自己的心，等候神他自己的敞开，或者是他自己的这种心意。所以，祷告它是一个信心的举动。马太福音6章6节说：“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爱中的父。你父在爱中察看，必然在明处报答你。”那么，祷告是在祷告在爱中的父。换句话说，这位父我们看不见，你看不见父，你感受不到他。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感受不到的，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感受到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你感受不到，他在暗中，不过他确实在那里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的其实是信心。然后当我们这样信心来到神面前，神会施恩给我们。他说在明处报答我们。那么在你的，如果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那么你在你的生活中，在你的工作中，在你的方方面面，你的家庭里面，神会彰显他的恩惠，所以他会在明处报答你，别人会看到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等等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的生命中有神的恩典，就是因为祷告的缘故。那么，祷告是一个信心的举动，它也是一个双向的互动。就是我们对着神，然后神也对着我们，我们将自己敞开在神的面前，神也将他自己敞开给我们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祷告是神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个相交的方式。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祷告，那种充足的祷告，我不是说5分钟的祷告，这种5分钟的祷告是没办法真正成为。如果每一天只有5分钟的祷告，那么我想这个很难称为我们这里所说的祷告，因为祷告需要心灵的预备，祷告是需要时间的。5分钟的祷告只能是报告，它会流于形式。只有多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，这个祷告才能够深入，才能够活泼。才能够称为真正的、真实的从内心发出的祷告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真实的从内心的发出来的活泼的祷告的话，我们就失去了与神的相交。所以，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，虽然是他也可能会做很多的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他如果失去了这样的祷告，他其实就失去了与神的相交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某种角度来讲，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，神今天呼召人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在他面前来寻求他的面。历史历代都是如此，今天更是如此。诗篇5章3节：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那么，大卫说早晨，那么我们一般建议弟兄姊妹。早晨起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寻求神，祷告，读神的话语，或者读神的话语祷告。那么早晨，所以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这是向着神来敞开的这一个面。那么还有诗篇143章8节，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。因我倚靠你，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那么这是另一个方向，就是神将他自己敞开给我们，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。神也乐意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。我们对着神说话，神在他自己的时间的里面，也愿意将他自己的心意。开启给我们，启示给我们，这是祷告，它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交流的过程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祷告的实质。 第二点，祷告的缘由，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祷告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祷告呢？第一，神渴望相交。我们前面已经讲到，祷告是一个双向的交流的一个过程，是神与人相交的一个最基本的路径。所以，神渴望我们去祷告，因为神渴望与我们相交。父神有一个深切的渴望，就是与人相交。是出于神的爱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那么你会渴望与他相交。如果你讨厌一个人，我想你不太愿意与他相交。所以，爱的表现就之一就是渴望相交。神就是爱，神爱我们，所以神渴望与我们相交。最基本的一个途径就是借着我们祷告到他的面前，他将自己也敞开给我们。所以，首先我们讲到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，因为这是神的需要。神的需要不是说神有缺乏，神的需要呢是说神就是爱。他渴望来爱我们，他渴望我们到他面前来，将我们自己敞开给他，他也渴望将他自己敞开给我们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。当我们来寻求他、敬畏他、追从他的时候，神要把他自己的心里面的事情启示给我们，开启给我们。我们来看圣经，启示录3章20节。看呐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主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，很多人把它当做一个福音的一个经文，其实这里不是在讲福音的经文，这里是在讲老底嘉教会的信徒，他们没有真正的来寻求主，他们已经过了一个自我满足的生活。他们说我们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但主说你其实是瞎眼、贫穷、赤身的。他们在属灵上其实是贫穷的，所以主他们因为他们失去了和主的这样一种相交的关系，他们没有来这样的寻求主。其实主一直在等候他们。正如主今天在等候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，主今天也站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。他说：“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”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门外等候我们，主耶稣渴望与我们相交。这里坐席指的是 dinner，就是吃晚饭。那么很多的时候，晚饭是最放松的，因为一天的忙碌下来，白天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吃饭的。但是，一天忙碌下来，晚饭我们可以安静下来，慢慢吃，边吃边聊。这是主耶稣的意思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主希望我们能够和我们边吃边聊，主希望可以和我们诉说衷肠，我们向他敞开。他也向我们敞开，这是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，因为我们需要朋友来倾听我们内心的想法，那我们也愿意倾听朋友的想法。所以有朋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么，我们把这个朋友扩大一点，主愿意与我们做朋友，他愿意与我们一同坐席，他渴望听到我们内心的心声，他也渴望把他的心声告诉我们。这是借着祷告来成就的。若没有祷告，就没有相交。神的渴望，神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，这是爱的需要。那么在旧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预表或者场景哦。 不只是新约，旧约里面也是蛮多这样的预表和场景。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开几处圣经，出埃及记29章42节，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长线的幡记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是在那里等我，等他的百姓。他说：“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”他的百姓要到会幕门口去朝见神，然后神在那里等候他们，要和他们说话。这是一种相交，这是借着祷告来成就。民数记7章89节，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。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神在圣人宝座以上，二基路伯中间，他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在那里等候人，他等候人凭着信，借着救赎的恩典来到他的面前，他要与我们沟通，他要听我们的诉说，他也要将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我们。这就是祷告。我们发现神已经在那里等候良久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很久没有好好的去祷告，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神已经在那里等候你很久了。所以今天你就要到神面前去祷告，你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祷告，因为神已经在那里等候你很久，他渴望听到你心灵的诉说，他也渴望将他自己的心意慢慢的分享给你，因为神他爱我们，爱就意味着相交，意味着彼此的沟通。夫妻之间最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失去了相交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，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，神他很渴望我们到他面前。从某种角度来讲，如果你不能到，你不到神面前的话，神的心里很难过。神的心是难过的，但你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的心很喜乐，很欢喜。那么，神赐下语言的能力给人，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相交，与神相交，与人相交。如果你不用与神，如果你不与神相交，不与人相交的话，你要语言干嘛呢？自言自语，那是多么的索然无味。但是语言很奇妙，借着语言，我们把我们整个全人能够表达在神的面前。你的手、你的脚、你的眼神都没有你的语言表达的好。这个语言真的可以把我们整个全人都表达在神的面前，差不多，虽然不是绝对，有时候我们还需要灵里面的表达。神也借着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，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所以语言是很奇妙的，动物它不会像人这样说话，所以人的语言很奇妙。因为神创造了语言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与他相交，也与其他的人相交。当人带着诚心和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的心是何等的满足和快乐，这是相交的快乐。这是爱的快乐，就像有些人与朋友彻夜长谈。从前，我们不信，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我们可以与朋友一起坐在那里聊天说地，聊很久很久，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享受。当我们认识主以后，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去享受这一份相交和沟通，当然并不排斥与人的相交啊，但是与神的相交是最首要的，因为如果不是与神相交的话，所有的东西都最终都变得很空虚。 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也不再爱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。挪亚做了什么，让神的心这样的满足呢？因为挪亚在神面前筑了坛，献了祭。我想这个可以表示一种相交。”神因着人的罪恶而毁灭了人，只留了挪亚一家八口。但是因着挪亚在神面前素坛献祭，与神相交，神的心就满足了。这是一种快乐，这是一种满足。他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因为神看到有一个人这样的能够让他的心满足。”这个人是整个一个新的世界的一个代表，因为神借着洪水毁灭了这个旧的世界。利未记三章十一节，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。那么身上把这些祭物称为耶和华的食物。什么叫食物？是你所需要的，是你能够让你满足的。这个就是食物。第一，你需要。第二，你因着他满足，所以神让人去献祭，就是与他相交。翻祭、平安祭啊，特别是平安祭，平安祭也可以称为相交祭 （fellowship）。那么这些祭物是神的食物，换句话说，他让神的心满足。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来尊崇他、求告他的名的时候，神的心何等的欢欣快乐！他说：“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”神以我们的喜乐为喜乐。神在我们中间，他欢欣喜乐，这是一种跳跃、踊跃的爱。神愿意我们来寻求他，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欢欣喜乐。那么，对于真诚的祷告和呼求，神从来不会觉得厌烦。有时候人来找我们帮忙，我们真的会觉得，如果太多次，我们会觉得烦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很有限。但是上帝他是有无限的慈爱和能力的神，即使你天天来烦扰他，他也不觉得烦。相反，他多么希望我们不厌其烦的来寻求他、呼求他。他真的很希望我们常常来找他，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告诉他，把你所有的需要都告诉他，把你所有的难处、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内心的东西来告诉他。呼求他，指望他，神就很快乐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愿意帮助我们，他不会觉得烦。你若不找他，他反而难过。他在想，他那么爱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不去找他帮忙？他那么爱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会去寻求其他的帮助，而不寻求他的帮助？他那么有能力，为什么我们不来等候他的帮助呢？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寡妇告官的故事。他要叫我们祷告、祷告、再祷告，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因为神远远超过那个不义的官。神是公义的、仁慈的神。如果不义的官都因着那个寡妇烦扰他，来为他伸冤，何况我们的神呢？他岂不是更要为我们快快的伸冤吗？虽然在属灵的时间里面，有时候和我们人肉眼看到的时间的这个好像有时候感觉不一样，但是在神的时间里面，他其实是快快为我们成就的，因为凡事都有定期，因为神有他自己的计划。但是他真的愿意来听我们的祷告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。使他们在祷告 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神有一个渴望，就是让他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神说：“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。”神渴望人来寻求他，神渴望人来祷告。所以他说：“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”神设立以色列的圣殿，耶稣说：“神的殿被称为万民，要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竟使它变成贼窝了。”就是一个谋取私利的地方。神希望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不是一个谋取私利的地方。神希望基督徒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因为神渴望人来寻求他的面。当人来寻求他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向人大施怜悯和恩典。耶利米书29章12节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神向我们发出邀请，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耶稣恩友这首歌，他说多少痛苦白白受，只因未到主宝座前求。我们若呼求他，祷告他，他就应允我们。雅各说：“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”那么，人如果不到神面前来祷告，神的心将是何等的难过呢？因为我们若不祷告，他爱我们的心，爱就无法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一个不祷告的人，就像那个浪子在外流浪一样，只有他归回到父的家里，父才能够把上好的袍子、戒指、肥牛肚给他，与他分享这丰盛的恩典。神渴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神渴望我们到他面前祷告，来寻求他。当亚当、夏娃堕落的时候，神在伊甸园呼喊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神在寻找人，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因为神来到人的中间，来到我们中间，神要来与我们相交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神发现你没有在那里。所以神的心很难过，神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去回应神，我们要到主面前去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已经在这里等候我许久，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寻求你。”好，这是我讲到神的需要。那么第二点。人需要神，神需要人是因为神就是爱，他渴望将自己的丰满分享给人。人需要神，是因为人是软弱的，人不能独立存活。离开神，人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和价值，因为神创造人不是让人独立存活的。乃是让人依靠他而活，这个我们在之前讲的基础福音课程里面有讲到。神创造人不是独立存活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很厉害，你可以凭着自己搞定很多东西的话，那么这条路你还没有走对。神让我们来依靠他。那么人依靠神而活的最基本的路径，就是借着祷告与神相交。你的祷告与神相交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我们刚才读过的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我们需要主， 离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他说，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我们需要他，我们需要神。耶利米书17章5到8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依靠人血肉绑臂的，依靠人血肉的绑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有祸了。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碱地。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树栽于笋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这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依靠血肉的绑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；一种是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。我们只能在这两种状态里面选其中一种。我们或者依靠神，或者依靠血肉的绑臂。当我们依靠血肉绑臂的时候，实际上说心中离弃了耶和华。这样的人像沙漠的杜松一样，不见福乐来到。但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有福了，因为我们就像树栽于笋旁。或者枝子在葡萄树上，道理一样的。神会将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和恩典供应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是祷告，当然还有其他的路径哦。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祷告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是祷告，我们必须到主面前去呼求、去寻求、去敞开、去领受。若没有这样，你就没有办法来依靠神，当然你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走这条属灵的道路。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哦，里面有几个小点，人的需要里面，我们先看耶稣的榜样。主耶稣是真正的神，也是真正的人。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没有罪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有能力、有资格可以靠自己而活，那非耶稣莫属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耶稣并不是这样过生活的。耶稣他自己说，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并且他以实际的祷告生活，让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依赖父而活着。我给大家读几处的圣经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榜样。约翰福音5章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”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耶稣说：“父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他要完全的仰赖父。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仰赖父而做的。”约翰福音5章30节：“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的意思。”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觉得你凭着自己还可以做很多，你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去祷告，然后你可以搞定很多的东西，你的生活还可以过得不错，那么显然你的道路和耶稣的道路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上帝的儿子如此的，他没有罪，他不是罪的奴仆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但是他不是，我们生下来是罪的奴仆，但是耶稣不是，他没有罪，他被圣灵充满。他蛮有恩高，蛮有能力，但是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他是过着一个完全依靠父的生活，所以我们要看见，其实我们离了父，离了主也不能做什么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去祷告。那么耶稣的祷告生活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，马太福音14章23节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他在那里，当他行了5饼2鱼的神迹以后，他一个人去祷告，因为他知道他需要到父的面前，而且不是一个小时，是通宵祷告。当然还有一次，一次是5饼2鱼的神迹，另一个是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啊。我想耶稣的生命里面不只是这两次，只是这样记载。那可能他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这些记载下来，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怎样的来依靠父。为什么去祷告？因为他需要父，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 马可福音1章35节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这个不是一次性的事件，而是耶稣生命中的常态。耶稣显然是过着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。当门徒都还在睡觉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去到旷野去祷告。这是他生命的需要，这是他服侍的需要，也是他生命的需要。他完全的是仰赖父而活着。我们也这样需要依靠主而活。那么，这是耶稣的榜样。第二，我们看到我们灵命的需要，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主。若是离开主的话，我们的灵命就会枯萎死亡的。很多人不去祷告，不去读经，他不知道其实我们的里面的灵的生命是多么的需要主，需要主的话语，需要主的同在。有首诗歌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有了你的同在，我就免了死亡。”真的，我们需要主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肉体如果离开食物的话，离开水的话，我们会死亡。但是，我们的灵命如果离开了主的生命呢？离开了主的同在呢？我们也会枯萎，会死亡的。那是一种属灵的死亡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够离开主，我们很需要主。约翰福音6章63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需要主的话，我们需要主的生命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灵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吃吃喝喝，我们要主自己，这是我们的需要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在主面前去祷告，去寻求他的面。约翰福音15章6节：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我们若离开了主，与主失去了这种连接的话，我们就像枝子扔在外面枯干了一样。因为你与葡萄树失去了联系，你得不到这种葡萄树的养分的供应，那么这个枝子就会枯干掉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到主面前来祷告寻求，就像口渴的人来找水一样，或者饥饿的人来寻找食物。诗篇里面说：“我的心渴慕你，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。”唯有耶稣来供应我们灵里面一切的需要。我们需要他，我们需要到他面前。约翰福音4章14节：“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那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当我们到主那里的时候，我们会得着这活水。约翰福音6章35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所以，这是我们生命的需要。我们需要主，我们需要主的同在，我们需要主的话语，我们需要主的生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饥渴，我们属灵里面的饥饿、饥渴才能得到满足。那么，第三点，第三个小点，结果子的需要。毫无疑问，我们的生命需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。圣经上说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若不结果子的，就要砍下来丢掉。所以神呼召每一个人都来结果子。这个果子就是彰显出基督的生命，能够去荣耀神，能够给人带来祝福和造就。无论是品格也好，或者是带门徒也好，都可以包含在里面。这是结果子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需要结果子。若不结果子，斧头就要把它砍下来。那么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结果子，我们怎么样才能结果子？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靠自己的肉体的力量是不能结出神所要的属灵的果子的。你若不是来依靠神，你若不是来寻求神，你若不是来祷告神，你没有办法结出真正的神所要的果子来。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。诗篇127章1节，他说："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除非神来建造，除非神来工作，我们的建造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自己的劳力都是枉然的。所以在自我里面的努力，并不能成就神所要的果子。除非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建造，除非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你的生命里面。"诗篇127章2节，因为清早 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这样的忙碌是枉然的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叫他安然睡觉。只有在主的里面去做的，才是有福的。马太福音15:13，耶稣回答说：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什么事情能够存到永远？这世上和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永远长存。一定是神来发动这件事情，并且是神的能力来成就这件事情，然后这件事情才能够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，这才是真正神所要的果子。我们可以，人可以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，很多很多自己的梦想，但若不是出于神，他说都要拔出来，最后都要灰飞烟灭，不能存到永恒。所以人的手其实并不能成就神的工作，只有神的手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来依靠神，来祷告，来呼求。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那些使徒们，当他们出去要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就禁食祷告，当他们要按立长老的时候，他们就禁食祷告，每一个工作他们都是以禁食祷告来开始，因为他们知道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独来依靠神，仰望神他的恩典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:5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也就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怎么样多结果子？就是藏在他的里面，与他连接在一起。那么祷告既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途径，也是领受神的生命和恩典的途径。只有出于神，靠着神的工作，才有永恒的价值。第一，你要保证你所做的事情是神的旨意；第二，你要保证你靠着神的力量去完成他的旨意。那么这都是在祷告中你才能够去领受的，就是祷告你能够去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他将他的心意启示开启给你，启示给你。那么借着祷告你去领受他的恩典，你学会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成就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，你才能够结出神所要的果子来。离开了主，人忙忙碌碌都是空虚的，在主的里面一切的劳苦都不是徒然。所以在祷告中我们学习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而不是自己的聪明智慧等属肉体的力量，这是我们在祷告中才能学会的。如果你不祷告，你永远不会学会依靠圣灵的大能。如果你不祷告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你不会去真正的弃绝自己的聪明智慧去依靠神。这是一定在祷告的里面去学习到的功课。撒迦利亚书4:6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也当靠圣灵行事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依靠圣灵，我们需要在祷告的里面去学习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结出神所要的果子来。我们还有一个小点哦，还有几分钟。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小点，肉体的软弱。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？我们人的需要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的肉体软弱。马太福音26:41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耶稣强调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。就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介入，其实我们很容易落到迷惑之中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那么在肉体的软弱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。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肉体它会背叛我们的心灵。在彼得他的经历里面，还有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，他们心里面真的是愿意来跟随主，与主同死的。这是他说的是真心话，他不是在好像在糊弄主，他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在环境中，他的肉体胆怯远远超过了他心里的意愿，以至于他三次不认主。我们看到主耶稣也需要在客西马尼园切切的祷告时， 何况我们这些人呢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也需要警醒祷告，好让我们可以在靠着神的恩典，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够站立得住。弟兄姊妹，你若不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在将来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你很可能会背叛主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祷告，再祷告。诗篇91:1，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当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蔽处，我们来祷告，来寻求他的面，就住在他的隐蔽处，我们就会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就得蒙他的护庇。诗篇32:6，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滥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我们要当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，就是来祷告，来寻求他的面。神会在大水泛滥的时候来看顾、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站立得住。诗篇27:5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的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这个和刚才所讲的一样的，神会保护我们，神会保守我们，但前提是我们要来寻求他，我们要当他趁他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。那么我们的肉体也会欺骗我们，或者说我们的肉体会被欺骗。如果不是借着祷告和神施恩的手，我们无法持守真理。我们很容易从恩典中滑落。我们会看恶为善，然后看善为恶。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很多的人从恩典中滑落，从前与神的关系很好，但是因为忽略了祷告，就一步步滑落到各样的错误、谬误，甚至罪恶之中。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，因为主耶稣说了，心灵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，在祷告中有神的恩典来护卫我们。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。最后，我们读这两处的圣经，《耶利米书》17:9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人的心会被欺骗，也会自我欺骗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，祷告，在神的面前，让神的光来照我们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让神的恩典来护卫我们，让神的能力来保守我们。我们不能够信靠自己的肉体的力量，也不能够单单信靠自己心里面的感觉。加拉太书3:1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保罗说：“我谢谢你们这样的偏，这么快的偏离了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因为他们被迷惑了，这里面有一种欺骗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祷告。”免得我们入了迷惑，我们要警醒的祷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分享关于祷告要义的方面。
嗯，好的，好，谢谢弟兄给我们做的小组讨论一下哈。这样我们多讨论一下，我们在小组里面这样彼此带导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用主导文结束就好了。因为我们这个讲祷告，我们可以多多操练一下啊。我们小组里面多留一点时间，我们就啊小组有20分钟，我们提前5分钟回来就好。